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这一个黑暗的时代，罪恶影响的时代，许多许多人没有智慧，没有力量来超越过撒旦罪恶的捆绑。约瑟他从小存敬畏神、爱慕神的心，神给他智慧，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不但30岁以前在困苦、在没有权势的情况下远离罪恶，从30到110岁大权在握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众人都跪拜求他把粮食来分给他，他可以随心所欲所做，都没有人管，仍然敬畏神，仍然爱慕神，仍然得着神的智慧，远离一切的罪恶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过的人生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罪恶事情太多了，魔鬼用我们邪情私欲，魔鬼用世界诸般的引诱，用罪恶毒钩，都要害我们。如果你真的每天都是敬畏神，都是爱慕神，你会经验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要与你同在，使你超越，使你得胜。让我们越来越过分别为圣、荣神一人的一个人生。第二方面，约瑟从小敬畏神，他是凡事尽心侍奉主，尽心侍主。他无论在家庭中、在工作环境中、在社会中，都尽力来侍奉主。我们发现约瑟是爸爸最爱的一个儿子，那么圣经却提到他跟哥哥们一同牧养羊群，他没有恃宠而骄，没有拒绝去牧羊。牧羊在巴勒斯坦相当辛苦，因为都是相当干旱的地方，所以羊群在一个地方吃完了草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就要去找有水草的地方，所以经常都要走远路，要翻山越岭，在旷野过生活，那么会遇见野兽，会有各种危险。白天太阳很热，夜晚因为是干旱沙漠地带，挥发的很快，又比较凉。牧羊是辛苦的一种工作，约瑟跟着哥哥们一同牧羊，并没有享一些特权，而且他真的也是在家庭里面关怀哥哥们。有一次哥哥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，他在家中爸爸派他带着东西去找哥哥们。雅各一家住在希伯伦，希伯伦在耶路撒冷之南，之南大概开车一个钟头，这个现在的山路开车一个钟头。那么那一天十个哥哥们到示剑去放羊，示剑在耶路撒冷北边开车大概2个钟头，也是山路，所以从希伯伦 到事件开车大约三个钟头，那么古时候要走路的，所以约瑟就去寻找哥哥们，带着父亲所要给他们的东西，走山路，这样走可能要一两天，走到了事件，结果哥哥们已经离开了。到事件是相当危险的地方，因为雅各家曾经跟事件的家有很大的冲突，是相当危险的。他就继续去找，然后他们说他们到多丹去的。多丹在哪里呢？在事件以北，差不多现在开车15分钟到20分钟。约瑟就继续去找，去关怀，去把父亲要给他哥哥们东西带去，去问他们的安。雅各的约瑟的心里面，在家庭中是尽了他当尽的本分，他一同牧羊，照顾友爱兄弟们，那这一些也是一个敬畏神爱慕神的人应当有的表现。我们不仅到教会的时候比较敬虔，敬虔的人生是从家里开始，是不是真正神喜悦，不是在我们教会的表现而已，乃是在家庭中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，亲子的关系，母女的关系，婆媳的关系，所有亲人的一些生活，如果一塌糊涂，只有在教会里面虔诚，不是真的敬畏神，不是真的爱慕神。有的时候家人的相处不太容易，弟兄之间可能跟到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相处还难。有一个小小故事，说两个小孩子打架，两个男孩打架，牧师跑去给他劝架，劝完之后跟他说，圣经里面这样教导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你仇敌祷告，所以不可以打架。结果一个男孩子就回答牧师说，这个不是我的仇敌，他是我的弟弟，讨厌死了，这个弟弟一天到晚跟我作对，所以他跟弟弟打架他觉得是正常的。如果跟家里的人能够真正相爱相敬相扶持，才是真正的敬畏神。愿神恩待每一个家庭，夫妻相敬相爱，这是敬畏神爱慕神的人生。弟兄姊妹相敬相爱，是真正敬畏神爱神的人生。所以约瑟在家里是尽力来以侍奉主的心做该做的事，然后在波提法家做奴仆，他是尽力做最好的管家。以后在监狱里面，典狱长就交给约瑟去管理其他的囚犯，他也是非常尽心在那边做管理，管理让整个监狱都非常的尊敬约瑟。以后他做埃及全地宰相，也是尽力的在7个丰年好好收成储藏，7个荒年就能够把粮食分给需要的人，忠心在职守上面尽力做得最好，是敬畏神是爱慕神的一个表现。我读到一篇故事也很感动我。这个故事是在40年前，40年前欧洲发明出一种很好的安眠药，很多人现在睡不着觉，那么就需要安眠药。那个时候发明的安眠药叫 Tylenol， 这个药40年前 非常风行，所以在全欧洲啊都是很多人买这个药，可是一直进不到美国，这个美国买不到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买不到，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药品食品检验局没有通过，没有通过啊，就不可以卖。大家就问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英国、德国、法国都在卖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卖？结果有一个基督徒在检验局里面，他是很有名的管理药物的啊。他说，据我所得的知识和了解，这个药会产生副作用啊，这个副作用我们还都没有办法控制判定，所以他不通过，他坚持不通过。那大家对攻击他啊，反对他。不过因为药刚刚出来不久啊，没有发现很严重的一些副作用。然后药过了几年啊，果然这个副作用产生了，在英国、德国发现有8000个刚刚生下来的 baby 有畸形。结果整个欧洲马上全面禁药，这个药会产生孕妇的怀孕过程婴孩产生畸形。那个时候在美国这一边的这些人马上想到，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责怪那个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是 Francis Casey， 当时我们这样子刁难他攻击他，他们就非常惭愧，以后就想办法，由甘乃迪总统在1961年他被刺杀之前，1961年就等于代表整个美国政府要来感激 Francis Casey， 送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勋章，一个代表国家送的一个高级勋章送给他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发现这个基督徒他是敬畏神的缘故，他如果通过了，他可以得到很多人要给他私下的福气福利，他都不要。他说，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副作用能够控会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他绝对不通过，忠心在他的职位上守住了重要这一关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一个敬畏神一个爱慕神的人生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是忠心对着神，他做任何事情使他心里良心非常的平安，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，他就能够勇敢做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家庭中，在社会工作里面，在诸般人事物的环境中，因为敬畏神，因为爱神，能够做得最好，尽我们当今的本分。第三方面，约瑟留给我们爱神爱人美好的榜样。爱神从许多苦难中一点没有埋怨神，他受这么多苦，他心里面顺从神。我们发现他后来结婚了，他法老把一个祭司女儿就嫁给他，然后他就生了儿子，生了第一个儿子马拿西。马拿西的名字是什么？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家。他被兄弟卖到埃及，离开父家，离开本地，在苦难中他感谢神，他敬畏神，他说这是神使我忘了一切了。然后生了第二个儿子以法莲，他说神使我在受苦地方昌盛，一切存感恩的心。人生即使有再多的痛苦， 他不埋怨神，一直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爱神的心，许多患难临到是一个考验。一个敬畏神，他知道神有美好的计划，神没意思好的，神会在我们人生里做奇妙的事。正像奥古斯丁他说，人生的苦难如果单独去看，你找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完整去看，神有他的美意。就像一幅图画，如果一个黑点单独拿来看，你不会明白，图画完成了，那一个黑点是产生很大的作用。人生的苦难中间，如果能感谢神，如果能敬畏神，知道神的作为一定超越过我们人所能明白的，那是爱神的人。在苏格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被神大大使用，不过他是眼睛瞎的。这一个人叫做 George Matheson， George Matheson 他本来是没有眼瞎，一直到大学毕业那一年才眼瞎。那么他念大学的时候啊，常常告诉别人说，我心中不见一人，只见什么？只见耶稣啊，常常这样讲。然后甚至跟他女朋友也这样讲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当然他这个意思是告诉他，在属灵在心灵中啊，耶稣基督是至高，当然还是爱他女朋友的啊。那不过女朋友心中总是怪怪的啊，一天到晚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啊，那么好像都看不到他啊。到了大学四年级啊，他眼睛病得很厉害了，医生跟他说啊，你没有太久可以看了，你赶快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。他就赶快打电话，女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，跟他讲说，我现在要看你最后一眼了，恐怕我不能多看你了。那个时候他女朋友对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爱心了，因为知道他眼睛快要瞎了。女朋友回他一封信说，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你最后这一眼去看耶稣吧，不要看我了。所以就没有来，没有来以后就眼瞎了。那么眼瞎以后，他是很虔诚爱主的基督徒。当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真的眼瞎了。不过他眼瞎之后真的外面都看不见，内心更亲近主，更爱主，以后完成神学教育，以后成为苏格兰非常有名的一位传道人。他后来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可能各位听过啊。他说，我们常常为玫瑰感谢神一千遍，从来没有为刺感谢一遍。但是没有刺的玫瑰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不懂得为刺感谢一遍，感谢一千遍玫瑰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在人生里面无论遇见什么事，他真的爱神，真的敬畏神，苦难临到他，他还感谢神。以后神大大使用他，在苏格兰引领许多人归向耶稣，感动许多人的心认识主。约瑟真诚爱神，在苦难中他说，是神使我忘了一切，神使我苦难昌盛。他最后跟他哥哥们说，不是你们把我卖来的，是上帝打发我来的，上帝旨意是美好的，上帝打发我来到这边，免得我们都饿死。在他一生的道路中，敬畏神爱神，无论顺无论逆，无论祸无论福，无论苦无论乐，都能够感恩，都能够顺从神。 当然他这样的爱神就会真正的爱人。所以当哥哥们后来相认之后，害怕约瑟会报复，约瑟也真的有权可以报复，有力量可以报复，但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神的旨意是好的，我们以为是这样，神的带领是那样，神在统管万有，神的旨意美好的。以后他们就美好相处在一起，一家真正的快乐，在爱中生活。那一种真诚心里的饶恕，把仇敌能变成最好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啊，要学习饶恕，要学习把仇敌变成朋友的机会太多了。如果真的敬畏神，真的爱神，在这一方面继续不断学习，而学习成功是大大荣耀神的。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日本二次大战带领日本的突袭那个飞机队炸珍珠港的这一位啊，米苏夫奇达，这个日本这个军官，他啊是因为很有名，带这个飞机轰炸的第一个带队的。那以后在美国这个米苏里战舰上投降的代表里也有他一份。那这一个军官啊，是啊非常羡慕希特勒的啊，所以他的头发也梳得跟希特勒一样，歪一边啊。然后他做什么要想学希特勒啊？那么啊，他参加过很多有名的战役，像个中途岛战役啊等等。那么他后来战败之后，签完了降书以后啊，他就非常的惊讶敬佩啊，美国还有盟军善待日本的俘虏。他自己了解，当时日本对于盟军的俘虏常常虐待，他就很感慨很感动啊，这一些盟军他们背后的信仰是什么，能够善待过去这样欺害他们的那个战俘。后来在日本他遇见一位美国的女宣教士，到处传福音，但是女宣教士的父母亲也是美国早期的宣教士派到日本去的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这两个宣教士他的父母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。那么这一位女儿继续去传讲福音，饶恕赦免，他就大大受感动。他说到底背后什么力量在感动这些人，他就真诚悔改信主。所以这一位福奇达，他不但信耶稣之后，他也热心到处传福音，以后变成一位传道人，在日本传讲神爱世人、赦免人、饶恕人的美好福音，一直传到1976年过世。他的一些历史记载让我们感受到，在敬畏神、爱神所产生那一种饶恕的爱，带来极大的力量，影响这个世界，彰显神的荣美。主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所完成的，也是把最美好的饶恕、最美好的爱彰显在世间。我们直奔标杆，要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。而在圣经里约瑟的一些见证成为基督美好的预表。但愿我们也都敬畏神、爱慕神，远离一切的恶事，敬畏神、爱慕神，尽心侍奉主，从家庭、社会、教会一切的人生，敬畏神、爱慕神，我们爱神、顺从神，也真正爱人，来帮助人，使神的名从我们得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 你是约瑟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当年约瑟敬畏你，爱慕你，能够活出美好的人生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蒙了主耶稣大能的拯救，我们更能够经历到大能的作为。当我们敬畏你，当我们爱慕你，天天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，远离罪恶，天天在凡事上尽心侍奉主，也天天都是爱神爱人，顺从神一切的旨意，在人间彰显慈爱的美德。求主赐福你的众儿女，引导我们前面脚步。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